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最近我有个烦恼，
虾米？
中年转职的苦恼、
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转啊？
哎呦，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快要回来人家了？你跟人家约多久？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下礼拜一就是 deadline。
那是没钱。
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之前在前几集有讲过，就是我的组织里面有一些人事上的变动嘛，然后新任的这个 leader 呢，就是可能跟我就是目前还在磨合这个气场。那我上次真的被他气到了，所以我就打开了我的104的履历这样。那最近呢有一个新的工作，就是有在跟我接洽，但是先讲条件好了，这个薪水的条件呢可能没有我现在这个好，但是就领域上面来讲的话是有相关，但是也是一个新的发展中的一个服务内容。好，那我就不细讲那个内容。那我就觉得很苦恼，因为对方其实蛮有诚意的。
钱没有诚意啊，
他们的策略就是先确认有没有意愿，有意愿之后后面才会开始谈关于那个附加的上去的那种加分题嘛。
有诚意的话就是要拿出钱来，没有拿出钱来什么诚意都不是。
就是他们会觉得意愿走在前面嘛，有意愿就会有动力，那有动力后面可以谈这样。所以可是所谓的
谈是谈多谈少啊。
对，就是我就是觉得啊，好像也不是这么好让人可以决定这样子。那没有错，就是
那就先确认意愿，然后去谈个钱回来就比较好判断啦。
就我
你现在没有量化的数字，数字就是钱。
如果假设以钱这个数字这个量化数字来讲的话，当然是留在我现在这里比较好啊。而且我这边是稳定，每年都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加薪。
对，要看或者是那个未来的工作对你之后的职涯规划有帮助啊。
哦，就是完全走向不一样的路啦。嗯，那个工作跟我现在做的工作有相关，但是它是完全不同方向的工作，所以有点犹豫。然后我就问我自己，如果今天我30岁，那我一定义无反顾的去。
那现在为什么不去呢？
啊，因为现在就是被那个啊圈养，
你的舒适圈没有啊？现在多了这个奇怪的老板，这个舒适圈也不舒适啦。
如果说之前的舒适是100分的话，那现在就是大概90分左右，但是会不会继续扣分，这我不知道。
那边的舒适程度呢？
那边的舒适程度50分。
哦，嗯，那还蛮不舒适的、啊。那不舒适，然后钱又少，你去干嘛？
所以他才说要有热忱啊！
啊，那个就是骗人家的、啊。我们也会骗年轻人说，你来这个行业要有热情啊，要你热情就表示说钱没有给很多。
这个我当然、
等一下，我有同事在听这个，
这个当然
他这样会知道我的话术。
这个当然我都懂啊，这我都懂，所以我才会有犹豫嘛，
啊、uh-huh.
对不对？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要先写。那个 email 给他，然后说哦，我希望的条件是什么什么，如果你们觉得 OK 那我们再来电话谈。但后来你跟我说叫我不要写那个信嘛，然后我就只好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就 对方跟我就是用
见面聊最好、啊、
循循善诱，我才不要见面聊嘞。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没有办法见面聊。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个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
你不能这样子啊。你就是客观条件你都要先列清楚啊，钱多少，然后累不累？
应该是很累，
很累，钱又少，那当然要你的热忱啊，意思就是让你卖干啊。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对于这个新的发展中的这个领域呢，我到底有多少的热情？那后来想了一想，就觉得啊，确实要从一个舒适圈离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欸，
很难吧？
很难，真的很难。特别是，
而且要求一个40几岁的中年人要有热忱，我觉得好像更难哎、欸。
对。这是
对啊，我的热忱到哪去了、啊？
我也是很纳闷，你知道吗？
对啊，我只有看到钱的那一刻感到热忱。
他在服务一些就是相对弱势中的对服务对象，那我有没有热忱？我有。然后这是一个新的工具、新的方法，然后新的模式，我有没有好奇心？哎，我有。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马上就哎很
对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几个啦。我觉得钱当然是其中一项。那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再有那个可以忍受挫折去学习新东西的那种耐受力，因为我去那个领域我就完全是白纸一张、哦、那我养成的工作习惯，我养成的 判断事情的
模式。但我觉得这还好欸，这个本来人就是会适应新环境的动物啊。哦、嗯，这个倒还好，我换过超多家的啊。
可是你没有说从广告业然后跳去雕冰块啊？
我每换一个工作，你只要客户不同，整个形式完全都不一样啊。你看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很人治属人主义，只要你的主管一换、哦、你就可能从天堂掉地狱，只要你客人一换，你就是天堂地狱之差。
我觉得换客户这个掉到地狱这个我可以理
解、啊、
我可以理解可以体会啦、嗯、这是我最近的烦恼、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其实
你要给人家比较客观的那个啊，
怎么样，
就是薪水是少一千是不是啊？
可能会少个4000块
一个月啊，
一个月，然后年终也会少0.5个月，
对啊，4000块、欸、
所以总共加起来会少大概2万到3万，
然后有可能就变成，因为现在几乎不大加班
啊、哦，对，
他去那边就可能要加班，
嗯，你也会有加班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生活的模式会朝八晚五，
朝八晚五，
我是、啊、我现在是朝9晚6嘛，那边就是朝八晚五，
那也还好，没有这个没有变很多，就一个小时，
哎、欸，一个小时差很多哎、欸，
这家公司比较近。新的比较近，
这家公司他没有办法迟到，嗯，因为他是一个在医院内的工作，所以8点就会有人来那边，可能7点就会有人来等着要看诊。
哇，那你就看你有没有办法再早起啊，反正现在年纪大了又睡不好，
这不是那个问题。
讲起来，就不如去上班算了。
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被我们刚刚的讲话就是模糊了方向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你习惯然后舒适的环境，然后你熟悉的工作模式，然后不错的薪水，跟一个刚刚开始发展但是他的薪水可能没有现在的多，然后他要学习的东西也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你40岁你会怎么选？好啊，你们有什么答案，你就是或者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告诉我，这样这是最近让我最困扰的事情，虽然我也没有剩多少天可以困扰、
啊、
因为我要赶快回人家了。那再来就是对于原本我现在手上有的工作啊，或者是我正在服务的这些人群，就是我还是会有那种，觉得得先把他们做到某一个阶段。可是我们都知道是没有终止的阶段的，
对啊，没有什么一个阶段、两个阶段。你如果要离职的话，管他几个阶段。
所以我同事就我跟我同事有聊过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
他就是礼貌的说你想太多
哦，是吗？
对啊，他也是社会人、哦、好吗？
嗯，因为他本人说就是他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想上班，他只是因为想要逃避小孩所以他来上班。
对啊，我也是不想上班啊。
有吗？现在还有这种就是你真的在
我想要不想上班然后 每个月都有钱啊，可以这样吗？
可以，你要有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啊？
对，你要有。
我趴在那边不用动。就有收入这种吗？
嗯，要练身材。
好累哦。那就不是被动收入啦。
对啊，你还要练啊，对不对？要有付出才会有回馈嘛。
我不能当一坨肉、哦、
不行不行不行。好啦，这是我最近就是正在伤脑筋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的习惯真的是有点可怕。
可是如果你不换，你就有可能在这边一直做到老死、欸、
我知道啊，
就没有别的机会。
嗯，但我还是有想要就是如果继续留下来，我还是会想要去充实一下其他的技能
啊，
例如说跟长照领域相关的知识跟技能还有资格。
欸，说到长照，我今天搭捷运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可能是同志大游行的时候来的老外，两个老外，
嗯，
然后对，两个都讲英文啦，然后那个他其中一个是好像看起来有70，白人看起来比较老，然后所以他看起来70，坐轮椅，然后那个谁，帮他推轮椅的是一个来客50岁的亚洲人，东南亚人，然后他们就要上捷运以前就会亲亲嘛，抱抱嘛，这样子，同性恋，他就把他推进去，然后当然我们就会让位给那个老人家，另外他旁边那个也会顺便让位给他的爱人，我就觉得很可爱，他们应该是同志大游行来台湾玩的，专程来的，来走游行这样。这就是长照，就是找一个年轻人来交往，然后他就会长照你。
那是
他70岁，然后有50岁的照顾，
这是长期投资哎。
对，所以应该要找超，所以啊，如果你要找对象，应该找那种超过20岁的。所以来，我们现在是40几岁，
所以呢，
他就会去找一个20几岁的来交往，然后等你70的时候，他就帮你推轮椅。For free，
哦，那中间这段时间他也不能变心，不能跑掉、欸，
不行，不行，不行，
哦、
对。
那你要用什么来绑住别人？
I don't know，
真爱吗？ 真爱吗？
对啊，类似那种东西，
类似那一种东西。
如果还有的话，
我就是在想说，哎，还是不能，就算是留下来啦，那也还是不能，就是因此而懈怠，就是还是必须
要
冲。
对抗你那个大老板，嗯，大头给大头给，
哎呦，大头给大头给，三年才一届，好不好？一届三年啦，那他下次要竞选连任的话也才六年，嗯哼，然后我就在这里工作十六年，
对啊，
我天哪，
你就转眼间就要五十岁了，哦，你要把时间花在跟他对抗上，
然后我就要跟他讲说，哎，满二十年的时候有没有金牌？
对啊，或者是我觉得你就换心态去面对啊，也是一种。
我现在其实还蛮换心态去面对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嘛。那我后来发现他就是有这个镜头，所以他就会讲一些比较好像要大破大立然后破釜沉舟的这些宣言，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问他说，哎，请问船长要把船开去哪里的时候，他就这样跟我说，哎，请问各位航海士们，你们有什么想法？你连你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啊，
那你还在那边说走吧，航向什么伟大的航程吧，然后没有，
他就只是说说而已，他想要耍个官威啊。
对，
他应该也是查甫兰春季可以的那一种老人家嘛。
嗯，是啦。
对啊，嗯，职场上很多这一种，哎，欸，很奇怪，老直男老了好像都这样，哎，欸。
我觉得这个蛮可怕的，欸，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说你不知道。
对啊，
嗯，啊，不然你就尊重专业，嗯，啊，你就是说啊，没关系，就是哎，欸，我也很多不懂的地方，然后就是请你们可以给我意见啊或什么的，就是你要虚心接受。
他们不会，他们不会向下学习的。
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他们那一代成长好像都这样啊，就很奴啊，终于奴到有一天自己当大头了，就要当三大王，然后发现什么都不会，
这样其实有点悲哀，欸，
很悲哀啊
啊！不过他们很有钱啦，嗯嗯，毕竟他你知道
啊，有钱的笨蛋了，
哦，嗯，欸，
跟我姓郭那个一样啊。
欸，他今天交出那个咯，他今天交出他的100，
比较好笑是他们
去100万份，
100万份啦，
啊，对啊，
比较好笑是他们另外三个，他们三个在什么，他们是什么庙的活动啊，在庙玩大风吹啊，
士林的不知道什么宫，
对啊，
然后今天去一个什么大拜拜嘛，
哎呀哎呀，哦，嗯，
你说大风吹是吹什么，
啊，我不要跟你做，你不要跟我做啦，
啊，就都不要好了，
对啊，他们好烦哦，什么时候我们的总统选举变成这样子，又来了，我们要开始聊政治了。但是在之前我想要先讲，我最近在迷那个动画，好久没有看这么爽的卡通，我最近在看那个食神跟那个葬送芙莉莲，
哦，芙莉莲上次我们讲过了，
很好看，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食神啊， Pluto，
普鲁多
Pluto， Pluto 是那个米老鼠的狗
Pluto 啊， Pluto 哦，对，推荐大家去看，
它是浦泽直树版本的，它其实就是那个原子小金刚啦，嗯，原子小金刚有很多个版本，还有那个大都会，他都会应该也算是他的版本之一，然后现在这个是死，哎，冥王，死神，冥王啦，叫冥王，
死神是你讲的，啊，
是冥王，好，啊，是浦泽直树，浦泽直树的版本，我觉得很好看啊，这两部都是给大人看的卡通，哦，真的很大人像，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情境，它有点像是一样嘛，是在讲那个机器人 AI 世界跟人类世界的一个对抗，
对啊，很像谁？那个是20年前的卡通哦，
嗯嗯，
然后现在再来看，为什么有一种好像20年前写给今天的预言，嗯，谁也没想到哪一天中东竟然又打起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然后 AI 就是。这样，那他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 ，AI 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厉害，现在已经整个就是翻过来发展。
就也许未来的世界，应该不是说未来，现在已经有非常多针对那个 AI 发展，然后大家在考虑是不是会有道德性风险，
哦，对啊，
好，哦，这种的讨论嘛，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是在那个什么电脑可能都还不是很普及的时代，然后他们就可以去设想说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哦，
嗯，我们的节目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在听，他的步调其实是适合我们这种老人家的步调，就是比较偏慢对，所以如果你
比较偏慢，
对，如果你看不习惯，你是可以快转，就福利林也是走慢的路线啊，福利林的剧情推进也是走慢的路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看的，但是他的剧本啊，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对白，我就不报了，因为都还没有连载完，
哦，
啊，那个冥王已经结束了，嗯，可以。
不过我觉得还是让大家自己去看，
对啦，是很好，超级好看。
而且你知道我没有看过《原子小金刚》吗？
我不知道， 厉害的是因为那个是手冢治虫的东西，然后普泽直树把它改编过，那普泽直树别的作品其实我都很喜欢，像那个什么二十世纪少年
啊，二十世纪少年，
然后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做这种东西，做这种改编啊，或者是他原著剧本也弄得很好的一个家伙。
嗯，我以前你如果不讲，就我不会记得哎、欸嗯。但是二十世纪少年那个，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对啊，那个画风看起来、看得出来啊。
哦，你好厉害、哦，
画风看得出来啦。对啊，
你好厉害哦。我觉得对福利莲来讲，我就是只记得魔法史，
就连那个同志大游行那一天，我都在家里把它全部看完嘞、欸。我连出去走都没有走，我就一直在追这个。
我知道啊，
好爽哦！
因为那天我还去上班、上课呢。嗯，最近还有看什么？哦，最近还有看一个那个
亚瑟家的什么？
亚瑟家的坠落吧？
还是崩坏？
坠落？
对，
坠
落？坠
落是
对什么
之类的？
对对对，我们才看一集啊，还蛮好看的。我们是看何颖仪推荐的
啊、嗯。对，其实我觉得最近啊，就看新闻已经看到不晓得要看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就是
你说我们的总统大选啊，剩下几天了，好紧张。
然后我就不知道到底现在在干嘛。
好，我跟你说，后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就好像上一集我有讲过，就是不管我们在、
啊、
不管我们在选什么，永远都是统独，统派会讲一个口号，独派会讲一个口号。虽然他们讲错那个口号，可是其实我们都在做这样子统独的选择。统派可能说出了我要发大财，独派可能告诉你说转型正义，
嗯，
可是背后你永远在选择这件事情。这个选择今年好多人参选，那这个选择其实那是哪一年啊？1996年就选过了这个选择。
1996年、哦，
对，
那时候是李登辉吗？
李登辉跟连战
哦，
然后、民进党好像是彭明敏跟不晓得谁，
嗯，
那时候还有陈履安。跟陈立安是一个，然后郝柏村那一次有出来，林洋港郝柏村也有出来，
是五组啊，我记得
是
四组，是不是？
主要是四组、啊，
哦，
那这四组背后本来就有代表
不同的力量，
不同的组，他们当然都是喊出自己的口号之类的，我们不管他喊出什么口号，
嗯嗯嗯，
啊，里面台湾派的就是那时候是彭明敏，
哼，
中华民国派的话就是李登辉连战，
哦，那时候的中国国民党嘛，
对对，中华派。我讲中华派，中华派就是陈履安。中华派的那一派是主张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那个中华派，
大中华主义的吗？
对、
uh-huh.
那林洋港那个呢，就是中国派，就是我们要去被中国统一的。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帮大家考古一下，这个立场大家就选过了，关于台湾派、中华民国派、中华派跟中国派这样子的选择。那个这个光谱一直都是这样，后来我们知道了嘛，就是中华民国派跟那个中国派跟中华派合而为一嘛，变成一个饭统派，
嗯，
饭统，那后来是蔡英文把那个中华民国派再拉回来，跟台湾派合在一起。
哦，之前有人对他这个有点不爽，
可是一直都是这几个板块在犹疑啊。我们现在在选的也是这个啊，
嗯，
啊，我就先不讲背后谁是谁，可是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现在中华民国派很惨，有没有？他一方面被那个台湾派这边拉过去，然后另外又被中国派那边拉过去，所以中华民国派大裂解成两派，两帮人马。
中华民国派就是那个。国民党，
他们已经超级分裂了，你不能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讲了。他们的名字之下会有好多个立场
哦。天哪，
比如说吴思怀，你能说他是中华民国派吗？不是嘛？
吴思怀哦，
对啊，
我不会觉得他是中华民国派，
他不是啊，所以我就说他已经整个大裂解了。
嗯，
那俞北辰中华民国派，可是他会去帮赖清德站台。
嗯，
比如说像现在中华民国派已经被撕裂了，撕开成台湾派跟中共那一边的人。
嗯。
所以慢慢的，你看哦，已经立场要更鲜明了。之前我们还有四股力量在选，
对，
好，那现在几乎就是台湾跟中国选一边了。你要习近平还是要台湾？你看连侯友宜，你知道，
侯友宜不是那个吗？就是强，他不是强烈反对台独吗？
他要结婚，人家都不要。啊，现在谁是中国那一边的？
哎、欸，等一下，我现在到底有没有他的戏啊？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都是那个朱立伦在出来嘛，
对啊，就是、
哦、就是来瞧嘛，
对
啊。啊，上次是那个王金平在瞧嘛，
对啊，不管谁在瞧，现在板块就是这些，不管他们喊什么口号，
嗯
嗯，背后的板块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烦。
哎、欸，那我就很好奇哦，就是像你们公司有20多岁的人嘛，他怎么看？就是 KP，
我没有问这个，工作上都没有讲、
哦。工作上不能问这个、哦，
我没有问这个，只是他们会一直听到我在抱怨柯文哲、嗯，所以他们如果一听到我在抱怨柯文哲，他们应该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啊，应该会知道。
就我就蛮好奇的，就是说他们的相信是什么？
像我们最近一个新的滴滴进来上班，嗯，我是觉得他好像还蛮有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他虽然会滑抖音，可是他没有那么他没有那么你知道就是、uh-huh. 那么真的被影响，他还是可以在里面判断出好坏，嗯，哪个是他觉得、嗯、就是政治这一块我觉得他还是蛮清醒的。然后抖音就没办法，因为全世界都在滑，你不要看，你不要说二十几岁的弟弟了，我们那个侄女啊、那个是学校老师带头跳抖音啊、oh. 那个唱游客他就直接从抖音里面跳一首歌出来给大家，
是啦是啦，
对啊，就我一直觉得眉头一皱就被送了，可是好像现在小孩都这样，你能怎么办？这些小姐姐们
小姐姐小哥哥真的好奇怪，
就在那边给我看短视频啊。
然后最近不是那个柯文哲的那个民众党不分区第一名，他们想要推一个那个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当过干部的一个女士嘛、
哦啊啊、他们就是要去更深更深的去挖那个国民党里面本来同派的票啊。
对，然后那媒体
连新党的票都要吃，你看
这一次啊，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干嘛了、欸、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想看说到底是怎样，
中国派在抢中华民国派，他们要拉一些人过去，而且他们早就拉一堆人过去了，嗯，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一种就是哎、欸，很像又分裂，然后但是又好像很合作的这种，我真的看不懂。
你怎么会那么天真，以为他们挂那个同一个党就会是同一种想法？民进党就算都挂民进党，他们也没有每个人都一样的想法。
民进党有他的中心思想啊，不是
哦，有的人没有，像郭正亮，哦，他就没有。
哎、欸，以前还有沈富雄，
对啊，没有人跟他们一样想。
哎，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一個，
还有高嘉瑜也没有，没有人跟他一样想法。
有，他那天有出来讲说
他没有，他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因为吴兴代要跟他竞争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目前好像
因为那一区什么都没有，那因为那一区丢掉
嘛。这时候就是一个考验大家对于你自己中心思想是如何，
对吧、啊？
坚持的一场，
对、啊、嗯，就是价值观选择啦，就大就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好像又回到1996年那一年的选举，可能大家可能还没出生，
对，
可是我有亲眼见证那个选举，嗯、那个就是四股角力，哎，四股力量在角力。那后来我就每一次都看选举嘛，就是会发现啊，这四股力量每次都会推出不同的口号出来说要竞选，然后大家都会被他们推出来的口号在那边瞎起哄。可是其实我们要选的就是。那时候 那背后那四股力量你到底认可哪一边，嗯嗯嗯嗯，这样会看起来比较单纯一点。
首先大家要先懂得就是哎，谁是在哪里，
对对，
谁在哪。
我那天来游行的时候，然后刚好有人跟我聊那些蓝甲的问题，
好、哦、蓝甲的问题哦，
对啊，他们真的是个问题耶，这些蓝甲们。
哎，我必须说哦，大家就是虽然说政治理念归政治理念，但是有一些好吃的餐厅呢，即便它是很政治不正确，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会去吃、哦。
对、啊，我们那同志大学那天，我们就去吃了那个蓝营的店，他就真的外省菜，就是要找蓝营的店吃才好吃啊。
对，他的门口就摆了那个郭台铭的那个联署的那种旗帜，然后进去的时候呢，他的桌子的那个玻璃垫下面呢，他就是垫着就是那个郭台铭的那个竞选，竞选的文宣，
他的阅历上面有韩国瑜跟柯文哲的签名。OK， 然后还有蒋万安
啊，没错，
对，就大概知道了。
对，大概
啊、你看他就很分裂，你看。他感觉是挺郭的店，对不对？
对啊，
我就说中华民国派现在已经被这叫什么五马分尸了。
对，五马分尸、哎，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巴不得就是赶快你不要再让我们混乱了，赶快推出一个共
识。哎，是你们自己在乱的好不好？没有人在跟你们乱。
二十岁第一次有投票权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我记得我那时候的选择，就是还有我选择要投下要投给谁。一就是会被我的家人影响嘛，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会被朋友影响。然后第三个我们就会被媒体影响，就是觉得哦，谁的声势现在新闻上谁的声势很好，谁被称赞的很多，
谁被称赞很多也是看你看哪一台好不好。
我后来才知道 OK，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管道很多啦，媒体很多，可是大家在选择 乐听的平台的时候，你还是会不自主的、不自觉的，就是往跟自己比较相近的那个靠过去嘛，对不对？
就是我们一定是走同温层啊，就像你走不出同温层，在舒适圈里面不敢出来一样啊。哦，你会发现啊，舒适圈外面好冷哦。走出同温层，外面哎呦好冷哦，
好可怕啊！如果说背后真的有一些力量的话，他应该是很急，
啊就是、有
他应该很急。
从1996年开始，那股力量就在了，好不好、
嗯？然后他应该就会很急了啦，因为觉得你们到现在为什么一件事情都不办不好？嗯哼，到底在干嘛？欸，如果真的是他出来的话，他当政，嗯，哦，那就是很有趣哎、欸，嗯，我个人觉得会很有趣。
没有，我今天听到一个啊，算了，我先不要乱预测哦。对，
好，我们先不要乱讲。
假设我们今天在选班长。嗯，就班长就好了。
好，
今天班长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运动会活动。嗯，这几个候选人在那个运动会活动上面抢椅子，我不要坐那里，我不要跟他坐，我不要跟他坐，我要坐这里。嗯，你会觉得他们很中二吗？
很中。
我们就先不要说这是总统大选好，我们光个班长选举，我都觉得这几个没办法偷了，何况是总统大选。
好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讲很多政治？
我们又不想聊太多。
好了，我们不要聊太多，好不好？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
那我们接下来几集我们就开始酝酿，因为我们要去日本了。嗯、今天日元汇率竟然到 0.21， 我今天还看到 一度看到 0.20 多。
哦，真的哦，
对，
这么低哦，
相当于五分之一哎。嗯
哼。哦，我必须要讲哦，就是我最近也去关心一下，就是日本的朋友这样子，就是因为。不是关真正的朋友，
我想买，我要买 PS 5，
不是，先不要许愿，我
PS 5，
就是我就会看那个日本的新闻啊，新闻台，然后他们现在日本在吵的是要求解除那个消费税，嗯，因为日币在贬值嘛，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观光重新开放了，然后让。整个日本呢，就是日本的国民在忍受那个消费税，就是他们是万万税嘛，
对啊，
然后他们的货币也贬值了，所以他们就通货膨胀，这样、嗯、就是东西又变得很贵。住宿这件事情都因为游客开始增加
了，有啊，我们订房间有变贵吗？
我觉得有变贵，
有啊，
哦、嗯，我觉得有变贵，我们都已经提早半年订了，我都觉得有变贵，哦，嗯、就是已经再也看不到那个一个晚上2000多。3000、
哦、对，以前我们会住那种三星的，很便宜，
很便宜，就是2000多3000，而且我们很早订的话，其实是可以有这个价格的。嗯、现在没有，现在都4000了。
哦，是哦，
嗯，一个晚上4000，而且就是
以前我们住的那种。
对，所以它就是整整贵了1000块。
哦、好了，那反正我们可以买东西补回来。
嗯，对，没错。嗯、
PS5。
啊，好了，我们不能再讲说我们要去买什么水货啊，买一些品牌的水货。
Snow Peak，
不要再讲了，这样我们的朋友会生气。
哦，好好好，讲到那个要去日本玩啊，嗯，啊，不是跟你说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个弟弟嘛，嘿，我可以合法生出他的那种弟弟，嗯嗯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日本现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嗯，欸，我们才3年没去而已，嗯，差很多。
怎么说？
就是我不晓得现在原来手机里面就可以装西瓜卡了。还有他们有那个，像我们不是有那个 U-Bike 有吗？
啊、哦、，U-Bike，
对他们可以租那个电动滑板车。
哦，好像在纽约哦。
对，嗯，啊，每次我们去日本不是都要走3-4万步的那一种？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飘的，有没有？从原宿飘到涩谷去、欸？哎，
在日本人眼里面会不会看起来我们很蠢？
不会，他说日本人都有在骑、那个、
哦哦哦，那就好，
对，而且本地人也在骑，不是那种多观光客在骑。
要骑在马路上吗？还是人行道上？
他是说人行道上也可以骑，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有危险？对啊对啊
对啊。
然后因为我很不会设定那个鬼东西，哈，然后今天他就来帮我设定，人很好，会帮老人家设定手机的。
我觉得公司里面真的有年轻人，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好。
对，他会帮我设定手机，然后就帮我绑定那个西瓜卡，我就全部都丢给他，然后他又教我怎么用那个租借那个滑板车。嗯，
哦，是啊，他有教你，
他有教我，现在已经弄，我现在都弄好了。
OK， 到时候就靠你了。
对，改天你来公司，我叫他帮你弄。
我应该还可以吧？
是吧？你自己上次要设定西瓜卡就设定失败。我今天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我在家里都设定失败？嗯，然后就咚咚咚，哦，就弄好了、欸。
哦，真的、哦？
嗯，好厉害哦。哦，
好，我下次如果去你们公司的时候，如果他在我就
再请他帮忙，那手机交出来给他就好了。他们年轻人都很会弄手机。我们现在讲出这种话，年轻人很会弄手机。
对啊。 因为毕斯就是一个平均年龄应该有就是 over 35岁以上哦。对，我们公司就是年
也不是害了年轻人进来帮老人家弄手机吧？这什么时候变成年轻人的工作了？我的妈呀！
应该吧。
好啦，就是点来是这样。
拜拜
拜拜。